我今天还是先来做一下概述哈，那这一课是1至10课的第二课，是36课的第28课。我使你们得安息，这是题目。首先在序论里面，朱牧师说到，我们所有外在的问题之前，实际上是心先出了问题，是心灵先出了问题。我们的心里一旦有内疚、自卑、不安、惧怕、嫉妒、比较、争竞等等这些意念的时候，是已经受了那个魔鬼的暗示的灵来影响了。我们常常总是觉得好像是被那个外在的事情所冲到哈，我们容易受到外在事物的影响，这个事情好像不好了。其实是心已经有了问题。当我们的心里面一旦有了自卑感，那种消极的眼光，这种惧怕的心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看什么都会有问题。比如我们心里有苦毒，你看什么人，你都会就是有一种讨厌人的那种感觉哈。就是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心出了问题，我们的眼光出了问题，所以看什么都是有问题的。然后他讲到人的苦啊，实际上是心里的苦，苦难来呢，实际上是先影响到人的心，我们先害怕了，先着急了，先忧虑了，我们的心灵先被压。人如果是心灵被压的时候呢，人是没有办法看见神的美意，甚至没有办法祷告的，你的心里就很苦，你就是被他压住了，是心很苦。而一旦如果心可以不被压，你的心不怕，你的心不着急，我不受你的影响。如果我们的心灵可以胜过那个环境的话，胜过那个暗示，因为他魔鬼总是借着一些环境，他把一些惧怕的念头给我们。如果我们的心不被压，能够胜过那个环境带来的各种暗示，那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。就你不受他压，所以那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。所以他讲到说，保罗在监狱里面也是能够赞美神的，就是在监狱里面，他的心灵没有受苦受压，他仍然能够赞美神。一个属灵的人，他是越来越关注他的心，因为心不对的时候，做什么，你怎么努力，你怎么准备，都不会成功的。我自己有一个体会哈。就是如果我没有喜乐的心啊，我那个讲章我是写不出来了，我什么灵感也没有了，完全不对了，就什么都没有了，绝对是这样的啊！你坐在那儿一天也没有，你怎么努力都不行了啊！所以就是一定是先保守心怀意念哈，所以属灵人呢，他知道当他的心灵有点忧闷呐，有点闷闷不乐啊，有点消极自卑的时候。这个时候是需要祷告了，而心理的问题呢？这个心理问题其实不是心理学哈，也不是积极思想能够解决的，因为它是灵界的影响嘛，所以一定要有基督的应许和事实，灵界的事实，我们才能胜过那个谎言，胜过那个暗示的。所以，圣经里面讲到说，你们心里的力量要刚强起来。那怎么刚强？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心理力量需要刚强，怎么刚强？是要借着圣灵的，圣灵就是神的意念，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。耶稣基督他成就了，他带来的是事实，他成就了在十字架上，他是把这个事实，上帝爱我们的事实向我们彰显嘛。所以耶稣基督他成就的，就是神的那些事实意念，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，然后这些意念。这些事实的意念要恢复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要刻在我们的心灵里面，成为我们的思想体系。那个时候，你就能够得对的感动了，你就不会再得那个惧怕的感动了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得了对的感动，才能平安，才能刚强，然后也就可以从那些控告啊、忧虑啊那些重担中出来的。所以他也是讲到主耶稣他是在马太福音9章35节这边啊，他就是医治各处的，在医治病人，人都是困苦流离啊。那么这个困苦流离其实主要是在心里面，心里面困苦流离，因为人常常在担自己不能担的重担或者别人的担子， 他说他有一句话哈，我们担心孩子，其实上帝比你关心你的孩子的需要，我们就很担忧他呀，我们很担忧他，上帝比你关心他，比我们关心他，关心那个孩子的需要，是你交托，神会解决的，神会解决的。好，然后下面就是正题啊，就是我使你们得安息，主使我们得安息。那第一个就是讲到这个心理的问题哈。那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从灵界受暗示了，心理的问题是从属灵的问题而来。那因为心理学哈，它不是这么解释的，就它对问题的深度，它没有从灵界的这个暗示的，灵界的影响来讲到人的心理问题，所以它讲不到一个深度，它也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。人的属灵问题是什么呢？对，其实上一课讲的属灵的问题哈。就是灵界其实一直有魔鬼，一直暗示，一直在影响人，给人惧怕、不安、忧闷、嫉妒、不满、贪心、自卑、仇恨、内疚等等的这些意念啊，一直在暗示我们的。而人是靠自己无法胜过的，你一定要适时的，要不然你就接了。那么所以魔鬼他是借着环境，哎呀，这件事情很糟糕了，啪一下有一个那种。不好的、惧怕的念头就上来，所以人是靠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，第二就是灵里面有未解决的罪而带来的控告、论断和责怪，就是我们生命当中，因为我们是罪人嘛，所以有很多的罪还没有解决，所以当人知道自己有罪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良心啊会一直控告我们。有良心就一直控告定罪，然后也控告别人，就是都是罪人嘛，所以也会控告别人，然后受控告呢又很难受，然后又会推卸责任哈，我们都是不是我的问题啊，什么什么就在家庭生活中我们会推卸责任，因为我们不想被定罪，不想被定罪，所以就会一直推卸责任，然后当人在被控告的时候，也是没有能力行善的，没有能力了。只有主耶稣基督是可以赦免人的罪，就是这个赦罪的大恩哈。只有主耶稣他是可以赦免人的罪的，因为我们真的是有罪呀。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赦罪大恩的话，你无论怎么行善，你的灵里面会一直接那个控告的声音，是不得释放的。这是第二个问题哈。未解决的罪，第三个，也就是因为这些谎言嘛，暗示，所以我们都有错误的自我观，就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是不对的，所以常常落入那种自卑呀、自责呀、自怜呐、骄傲，然后一做点错事，马上就会自责啊，很厉害的自责。他讲到，原来人被造是被赋予尊贵、独特、成功。万人因我蒙福，我们是祝福万民的。我们被造，我们是要来祝福万民的。我们是尊贵的，是独特的。就这个自我观要对。如果我们的自我观不对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又带来了错误的人际观了。你就会去比较，会嫉妒，会轻视或崇拜人哈、啊，也然后就会关注人怎么说我呀，看我呀，评论我呀。就是因为我们从人的话里面来得这种尊贵感哈，得这种价值感，得这种成就感，也是在人的跟人比较当中我们来得哈。其实我们已经被赋予尊贵了，人本来就是你的自我，你就是独特的，就是尊贵的，万人因我蒙福的。所以自我观错的话呢，就总是想通过比较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然后比人家好的时候呢，就觉得我是有价值的，然后就会骄傲，然后比人家不如呢，又会嫉妒。然后他就讲到说，人为什么会崇拜人哈？我们老崇拜一些明星什么的，其实就是你老有一种自卑感。你不知道你就是独特的，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，你为什么要崇拜人呢？万人是因我蒙福的。就这个自我观非常的重要哈、啊。那以上他说四点呢，都是人跟神的关系不对之后，跟自己跟人的关系就都不对了。所以邪灵只要在你的灵里让你跟人跟神的关系破裂，他就破坏了你其他所有的关系， 然后人就开始劳苦担重担了，就破坏你所有的关系了。啊，那第五个心理的问题就是说，有的人他是心理受过一些创伤，所以那种受害者的意识特别强，就受过创伤，老觉得自己就是受害者，全世界人就要来伤害我的那种感觉哈，所以特别敏感，然后特别容易埋怨、不平衡，特别容易自闭、自闭、逃避、逃避、逃避人。啊，有些人被欺骗过，所以心里面有很多的苦毒，啊，很容易抱怨，啊，那第六个就是有些人他过去失败的经历，让他很容易产生一种挫折感、无力感和负面的那种感觉，比如说失恋了，或者高考失败了，然后就觉得自己特别失败，然后心里面就一直受刑罚。一直受刑罚，或者是害怕那种不好的事情发生，然后当那个不好的、他怕的事情发生之后呢，心里面受打击的程度是加倍的，就是哇，本来就怕，啊，又发生了，啊，那个，其实我觉得就是那种引垒就加固了，就谎言更加深了，就觉得全世界都是害我的，就是我就是没用的，我就是失败的，然后这个你的受打击是更厉害，心理的受打击。啊，第七个就是，会有很强的自我动机，这是心理的问题哈，很强的自我动机，就是己很大了，我们就说那个己很大，就一定要按我的意思，很主观，很固执，然后会狂想，很好强，然后会过分的肯定自己哈，就是一定是我对的，很主观啊，固执，执念哈，我们经常听人家说执念啊，我一定要怎么样，一定要做到哈。我觉得我以前我觉得我执念还挺深的，就是挺深的哈。你看我本来我们不是要去看红叶嘛，一直说要看红叶啊，然后最近就一直下雨，一直下雨，然后我们就想这周，因为这周日不用讲到嘛，然后我就想，哎呀，这周要去看红叶啊，那日子也差不多啊，但是一看这天气就是不好啊，然后心里不行，我一定要去啊。后来最后我就说放下了，你看不今年不看就不看了，就是放下了。你就知道人其实里面是有一些固执啊，就执念啊，就是那个自我的动机啊，就这我们要得医治的，那就没有就算了哈，能不能就能放下哈，就是这些啊，那这就是心理的毛病啊，就病啊。然后第八个就是我们会遭遇。冲击啊，有些人遭遇冲击就会过度敏感，就会有成见了。就他遇到过一些人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对待吧，然后就会有一些成见，很容易讨厌人，就心里面是有苦毒，然后心里面讨厌的东西会越来越多，讨厌东西会越来越多，然后其实是心里面越来越苦，就戴着那个眼镜儿，看谁都不顺眼，就是那个苦。然后他讲到说，其实这些问题哈，我们都会，我们都因为我们去堕落以后，我们都会有了，没有跟神的关系不对嘛，我们都有，就是一定要对付的。那属灵人知道怎么样对付，要知道这个病根，一定要知道这个病根啊。他说这叫精神病，不是精神病院的那个精神病。这个精神病呢，就是指你不能控制你的负面情绪的。就这些东西在里边的时候，你都不知道怎么去对付它，然后就很长期的抑郁啊，长期在那种负面的那种感觉里面哈。然后第九个就是贫穷或者缺乏，导致的那种贪心或者是过度吝啬，或者是过没有节制的花费啊。一个是过度吝啬啊，或者是有的人就没有节制，实际上，他说是因为有些观念已经进到了你的灵里面了，你就觉得要穷，你就觉得要穷，你就觉得我就是穷的命，我就是怕没钱，所以就进到那个灵里面。然后第十个就是被宠坏了，或者受过虐待，带来的自私，或者你被虐待过带来的无情，就特别无情。有些人从小到大是被过分宠爱的，或者被虐待过，他会有一个自私或者无情。这个大概就是讲到十种哈，大概的心理问题。那这个心得医治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你都没有察觉， 啊，你对自己的这些心里面的这些问题都没有察觉的话呢，你也不会去对付，你不对付呢，也就没有得医治，然后慢慢就成为了一种心理问题，一种引垒，然后再慢慢就成为肉身的问题，也就是你的人际关系环境好像都是来攻击你的了，就变成好像环境一直在攻击你，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眼光不对了。他说有些人好像一来教会反而受伤啊，什么就很容易受伤。其实并不一定是别人要伤害他，是他自己有那种受害者的那种，就是老是有一种苦读或者是一种受害者心态吧。反而很容易受伤。好，下面讲医治。那医治呢，就是用基督的宝血和应许来医治的。那心理学因为没有恩典和应许。也不知道问题的根源，所以它不能带来医治。它可能告诉你那些问题啊，但不能带来医治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恢复事实，一定要恢复事实。那首先第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新造的人你才能得，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是新造的人才能得医治。什么叫新造的人？就是主，我是新的人，就是现在是主借着我活。新的人了，已经不再是我活，乃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，也就是十字架带来的，替我们死，然后替我们活，就是新生命，是主在我的里面活。因为我们那个老我哈，我自己在想啊，我最近想了一下，我们为什么那么多重担啊，那么多忧虑啊，然后我觉得一个是我们有自我的欲望太强，还有就是。我要担很多的责任，很多的担子啊，担在身上啊，你也会很累的。还有就是我们的罪嘛，那当然罪的根源还是欲望哈、啊，私欲啊，你私欲得不着就难受啊，然后担了很多担子，然后就被压嘛。所以新造的意思就是主借着我活，现在是神借着我们要活出来，他负责，他负责你的家庭，他负责你的事业，他负责你的孩子。哎，你就重担可以交托了嘛，担子就轻省了哈。只有真的是主借着我们活，然后我们在他的里面也得了满足嘛，得了满足，我们才有真平安的，才有真平安。我们很多时候哈，其实真正让我们累的是那个结果的那个重担，我们会觉得说，今天我祷告了，哎呀，我这个祷告好不好呀？啊，他怎么说我呀？那个东西实际上是让你心里边担担子了。那现在是主借着我活嘛，就是说，哎，主你让我说，我就说了，我不担那个结果的重担。你看，就这个担子，你结果的重担，我们常常因为那个结果的重担，让我们的心里面就担了很多的担子了，很累哈。现在是你讲台，主啊，我就是顺服你，你让我讲什么我就讲，然后结果都是你自己，我是按着你要我讲的吗？所以我就不该担那个结果的重担了，还有什么面子啊、自尊心的重担也就脱落了，因为面子你还是在担那个，哎，他怎么看我啊？他怎么想我？那主你让我这样的，结果就是你负责了啊，什么面子啊、自尊心的那些重担也就脱落了。那第二个事实哈，就是我在基督耶稣里面是大蒙眷爱的，人是这样的，人是心里的。被爱的这个需要被满足才能得医治的，就是我们一定要看见主的爱，看见主的肯定，看见他是按本相来接纳我们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的人生已经没有失败了，没有定罪了，就是你已经没有失败了，你就是完全是在他的祝福里面嘛，所以没有定罪，没有失败了，要操练这个心灵。要去享受这样的心灵哈，但是真不是这个地方说，他说这样的人其实挺少的，就你真正操练这个心灵的人挺少的。其实最有能力的人，就是心里面有蒙爱的确据的人，他是最有能力的。好，第三个呢，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有最高的护照，他就讲四大福音话哈。人是要看见自己尊贵的地位、崇高的呼召和使命，我们才能从那个自卑、自责、什么嫉妒里面走出来的。就是我们君尊祭司的身份，人一定要看到，原来神是要大大使用我的，他是要让我祝福万民的。然后你的身份、你的地位，哈，是尊贵的。 我们要看到自己这种尊贵、这种身份，我们才能脱离那种乞丐的心灵的。就是我们这个堕落以后的人，就是乞丐的心灵嘛，孤儿乞丐，什么都不满足，一天到晚在那抓来抓去的，然后抓不着又自卑啦，什么什么的。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尊贵的身份。然后第四个，得医治，就是要确认神的同在的事实。一定要恢复神与我同在，他的保护、他的供应、他所成就的这些事实，就是我们一直说哈，用满足法来对付那个私欲嘛，就他同在、保护、供应啊，在神的里面满足，我们可以对付各样的私欲、贪心啊，各种问题。所以人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人的问题就是一直看不见神的同在，看不见神的保护，看不见神的供应，看不见主的得胜，所以那个心灵就会掉下去。就你一看不见的时候，就依靠自己的时候，马上要掉下去，因为人是无能的嘛。所以祷告是什么呢？祷告真的就是我们一直说恢复美意的眼光，得胜的眼光，确认，就是确认神与我同在，他保护我，他供应我，他已经成就了，他得胜。啊，如果我们不确认的话，我们的心里就会苦，你就会苦了。好，那第五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得医治呢？就把一切的问题呢转为祝福。就比如说我们担心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就祷告，我们祷告，我们今天要在基督里面得医治，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祷告，你就心变，心变，就你就有福了。实际上就是转向神，就是当我们心灵有，他说，比如说，有内疚，你有内疚来了 你这个时候马上转向神，祷告支取他的赦免之恩。然后你会生出一个感恩，就从内疚到感恩，哎，你突然原来是内疚的，哇，你现在非常的感恩了，你已经得医治了，表示你得医治了哈。然后呢，我是自卑的，然后你要在祷告当中恢复，神是要借着我祝福万民的，然后想到神的计划，神要使用我，哎，你看你那个自卑感就出去了，然后在危机，哎，我们在一个危机当中。我们要在祷告当中，我们说：“哎，这个危机可能是神的一个机会呢，神显明他的能力的机会嘛。”我们的心灵要转，从危机当中，就是让我们看到机会。然后在缺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面要恢复在主里的满足，就是神会供应我的，神会供应我的，恢复这个满足。在苦难的里面，我们要祷告，要想到神，他会有更重要的计划，想到神的美意，他可能。哎，这个事情虽然不太好，他可能有一个更重要的计划要临到我身上呢，可能有一个美意呢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在祷告当中哈，转恢复的心灵转，然后那个过程哈，比如说这个事情很不容易啊，我们在过程当中，我们要想到神会有更大的应允，就是你在过程当中，你想到哎，神可能有更好的、更大的应允呢，你就能够等候了，你就能够等候了哈。我就想到以前我那个以前租房子，开始也是有一个人来，然后给他很好的条件，他不租，不租，然后我就祷告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哎，大概神会给我更好的吧。一般人会说，哇，真倒霉，这个真糟糕，他怎么不租？但是我就在想，哎，可能会有更好的，哎，果然就有更好的，后面的就是更好的，就你在这个你先想到，哎，神可能有更好的，你就能够等候了。就不会急躁了。所以神与我们同在，他的保护、供应、美意哈，这些属灵的眼光，这些事实，我们要先恢复，这是保守我们的心，保守我们的心。然后得医治。好，那第三点呢，就是坚强你的心，坚强。然后就是具体啊，具体就是祷告不是自言自语，乃是坚强我们的心，看到了吧？原来我们以为祷告就是求啊求啊求，祷告是坚强我们的心，所以早晨的祷告哈，要恢复基督，早晨祷告要恢复基督，恢复天国，恢复永恒。不要总是先做事儿，不要先早上起来就要做什么什么事儿，不对，你的心先要对的。也就是你先要心里的动机对，你的动机就是你的灵，动机就是你的灵，动机对，然后神的话一来，然后智慧会来，平安会来，然后 那个神的意念会来，然后你顺着做就行了。其实反而轻省了哈，这叫主透过我活哈，查验嘛，查验神的旨意带领，哎，就是平安智慧都会来，然后我们顺服就好。那第二个就是要确认，就是这些事实哈，刚才我们说的什么我们大蒙眷爱的呀，然后神的同在啊，这些事实呢是要经过确认的，确认之后才能有确信。然后确信之后，才能生出大能大力了。就我们刚刚说，你要心里的力量刚强，你一定要信啊！信之后才能生出大能力的。没有确认，没有确认过的话呢，你就感觉不到那个事实。我真的是大蒙眷爱吗？他真的是供应我吗？我真的是祝福万人万民的吗？你没有确认过呢，你感觉不到那个神的那个事实哈，也就得不着对的感动了。那你的心还没有得医治，还没有得医治，确认才能确信哈。那确认什么叫确认呢？就是你每一次，你不是恢复了神的美意吗？哦，神这次可能要给我更大的祝福哈。然后你去看，你真的看见了那个美意，然后你就留意。哎，这件事情发生了，神有什么美意呢？我先相信他是有美意的，然后我去看到那个美意，然后一次、二次、三次，哎，你真的看见了，哎，你又看见了，又看见了哈，这个美意，这个美意，这个美意，然后你就慢慢越来越确信了。所以他说，小事上也要确认，就要操练，小事上面也要操练哈，这个是心里的大能大力。比如钱不够了，我们往往会往坏处想。其实那个时候，你的心已经被魔鬼吃掉了，你就接那个暗示了，不好的暗示了哈。所以求主让我们看见他的美意哈。然后他就举到一个乔治穆勒嘛，乔治穆勒的他说他的祷告哈，他好像有几万个祷告吧，我看我忘了，就他一生当中几万个祷告都蒙应允啊。乔治穆勒他有孤儿院嘛，然后就很多这种。就是这种神机骑士啊，就是他没有钱了，祷告，哎，就有人送钱来啦什么的，然后他就讲到一个例子，就是乔治穆勒他，当时他要去做，好像是做宣教士吧，还是什么，然后他爸爸就不给他钱了，他爸就不给他钱了，然后他就没钱了，然后他就跟神祷告说，他说我现在一分钱也没有，你知道我的情况，然后他说你知道怎么做吧，反正你肯定知道怎么做了。他就非常信任这个天父哈，然后他说祷告完了一个半小时，哎，就有几个美国来的宣教士就来了，然后想让他教他们德语吧，好像是德国人吧，好像是，然后让他们教他德语，然后会，然后美国那时候经济很好嘛，然后就付很高的费用给他哈，就这种事情很多，乔治莫勒一生很多很多的事情啊。所以我们恢复一个诚实清洁的心，然后会看见。主做大事的，所以大事小事都要确认哈。我们的信心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成长。好，那第三个呢，就是我们要谨慎那些消极和不幸的意念，我们要小心，就是你要有防守嘛，这是恢复的。还有就是你要小心的消极不幸的意念，特别是人的话，特别是人的话，不要人说什么你就信，不要因为那世界的价值观啊，那种担心的灵啊。啊，整天都是借着人的嘴巴向我们射过来的，所以要分辨，要训练自己的心灵，然后我们的健康观、金钱观、价值观，哈，这部分我们不断的学习，然后认识，特别的谨慎那些消极的，不要收那些消极的意念。他就举一个例子啊，比如说他在教会的时候，今天。他说：“我想讲一篇信息，然后特别是针对某个姐妹的，比如说，哎，结果那个姐妹就没来。她说：‘哎呀，真的是怎么她没来呀？什么什么的。’而不要收这种意念啊，不要，你会失去圣灵的感动的，不要的。啊，第四个就是保守蒙恩的时辰表啊，就是我们的环境要保守的，就你的生活时辰表。”是要保守的，然后，如果我们常跟那种消极的人在一起啊，要特别小心保守我们的心啊，而且生活是要有节奏的，你不要懒散。我是发现哈，就当我们懒散的时候，就是好像那个脑子无所事事的，没有一个专注点的时候， 那个魔鬼的意念特别来攻，特别容易攻击，就是那种闲了无事儿的人，魔鬼的意念反而特别容易攻击他们。所以我说那些抑郁症的人啊，其实挺害怕，就是他们如果整天一个人在家里边儿啊，在那胡思乱想，那个是最不好的一种情况，就是让他没事儿可干，然后在那胡思乱想，然后魔鬼就借着那个胡思乱想就开始攻击人，各种各样的谎言的念头进来啊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如何服侍这个抑郁症的人啊，你不要给他留太多的就是自己在这胡思乱想的时间，保守蒙恩的时辰表。然后第五个也挺重要的，就是常传福音。他说你守护心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开始去传福音牧养人，哎，你发现你的问题开始减少。然后这个地方他有一个点我觉得挺重要的，他说你一段时间哈，你要得一只羊，就是。你要去牧养一只羊，你去牧养它，不在乎它信还是不信呐、啊，它怎么样啊？是你要去牧养它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实际上是我们你得益处了，你要去牧养，对，你在就是一只羊，你也不要太多啊，就有你要关心它啊，然后去牧养它，然后就是爱它，然后在这个就是你哎，你发现。你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自己反而得医治了，你发现你反而会得医治的，所以你心里得医治呢很重要哈。那他是从神的美意，听到神的声音，相信神的同在，然后是圣灵的工作来，啊，然后这些啊美意呀、啊，神的声音，神的同在，一直反复在我们的心灵里面，就神的工作哈，圣灵的工作一直反复在我们的心灵里面，然后我们就慢慢的就慢慢就得医治了。慢慢就得医治了，就是你不再接那些错误的意念了。这篇很重要哈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听吧，每个人都会有这种心理问题，我们还不认识啊。其实心理问题是你所有问题的根源，是心先不对了，然后你就整个瘫痪了啊，你人际关系也瘫痪了，什么什么都瘫痪了，心灵瘫痪了。就所有的都瘫痪了，所以箴言说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感谢主。